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在拥挤的火车上，我三妹要上厕所，那简直太难了，那人挤的根本就动不了地方，恨不能脚尖沾地。光列车上两头的厕所里头都挤满了人呢，哪有方便的地方？干脆我就告诉我三妹，你随便拉吧，没有地方去啊。不仅我三妹拉了一裤子，我站着还尿了泡尿，裤裆全是湿的，人憋急了，没办法呀。咱举个例子说，在上甘岭战斗最激烈的时候，人没有水喝，都喝马尿和人尿，那都有毒，能喝得了吗？但是特殊的环境是没有办法，这个比喻是大同小异啊。车子再走，我这脑子里就飞了，飞回到长春，想起了我的好朋友高启铎，也不知落在何方，也不知我祖母和我大妹妹二妹妹身在何处，死活不明。又想到我童年时候那些好玩的事情，心里是感慨万千。又想到眼前的事儿，我父亲究竟能不能回来，能不能受处分，我们一家人还能不能团聚，是茫然不知所措呀。我心如刀绞一般，想啊想啊，想的头都有点疼，后来站着就睡着了。也不知走了有多长的时间，车子一晃动停住了，我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吉林市。哎呀，大家心着高兴啊，前后拥挤着下了火车。我妈拽着我，刘大娘拽着我妈，我们牵扯着离开了火车站，就来到站前的广场。那个广场还不小，乱马人花的，车水马龙啊。等我们下车之后，不住的张望，找我父亲和刘大爷。时间不大，一看他们排着队也到了站前广场，离着我们不足20米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父亲还向我们招了招手，我们这才放心。就见队伍集合之后，有一位首长站在队前讲话，给他们讲的什么一声高一声低的，我没有记清。后来我就发现人家拿个花名册开始点名，叫一个名有人答应一声。我母亲呢，心也提到嗓子眼儿，因为我父亲坦白交代了，是否他还跟随着队伍，是否人家能把他放了，都不得而知啊。人们静静的等着，点名结束之后，就见那首长冷不丁的嘴里冒出仨字儿：“单永奎。”哎呦，我心里一激灵，张大眼睛仔细观看，就见我父亲从队伍之中走出来了。那个首长说：“你是说书的，不是当兵的。”我父亲点点头：“是，我都登了记了。”那好吧，那你可以找你的家属去了。哎，把我父亲放了，好几百人就他例外，其他的人要找一个安身之地，准备登火车赶奔黑龙江省的密山县去学习。老百姓讲话要洗脑，要学习解放区的政策和共产党的法律法规等等等的。刘玉庆由于没坦白，人家没点他的名，他照样在队伍当中。我父亲高高兴兴的行了礼，找到我们一家。哎呀，这才认识到坦白交代是对的，要不说哪有今天呢？我父亲几乎乐得都蹦起来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刘玉庆请了个假，忙里抽闲来到我父母的近前，拉着我父亲的手说：“永奎啊， 掌柜，看来你们是对的。我由于胆小没敢说实话，现在我的身份还是国民党60军的一个普通士兵，我们要到密山去学习呀。我打听了，听说少说3个月或者是半年。我走之后，你嫂子和俩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。兄弟，看在咱们往日交情的份上，你要多多的照顾吧。我父亲点了点头，大哥，咱们风雨同舟，本是一家人，嫂子跟孩子的事你就放心，有我们吃的就有他们吃的，有我们的住处就不能叫他们叫雨娇着。刘玉庆是频频点头，他又抓紧时间跟他的夫人和孩子做了交代。时间不等人呢，说了几句之后，他马上归队，我们眼瞅着队伍开走了。他们走了之后，我父母就跟我说，全子，你带着你俩妹子就在这原地别动，就在这等我们的信儿，我们去找熟人去，一会儿就回来接你们。我只好点头遵命啊。于是我把一个小毯子铺在地上，把我3妹4妹放在上边，把包倚在我们身边，在这等着。刘大娘呢，带着大雁二雁离着我们不远，也席地而坐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原来他们家10口人，现在呢就剩下他们3口了。那几个人什么时候走的，投奔谁去了，就不得而知了。那时候也小，也不想刨根问底。于是我们就在那等着吧。父母雇了辆车走了以后，我心急如焚呐，恨不能盼着父母快点回来。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？这时间一分一秒就过去了，我忽然想到，抓紧时间换换衣服吧。于是我就把身上穿的衣服，我3妹4妹穿的衣服，全都扒下去。好在天呐，不是那么太凉。又从包里头掏出衣服来，给他们擦了擦，重新换上。我一脱下衣服，我才发现那衣服啊，裤子里边全都是虱子。人家说虱子多了不咬人，一点不假呀。我把这衣服裤子都扔掉了，换了身比较新的衣服，觉着舒服多了。哎呀，坐在那还等，实在没事可干了。我把鞋脱下来，一看我这2只脚全变了形了，走长途走的，脚上的脚皮一张一张的往下撕。我收拾完了，又把那双破鞋穿上，因为没的可换。再看看父母还没回来，哎呀，把我急死了。刘大娘也非常着急，还一个劲儿的问我，你爸你妈找谁去了？得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晃晃脑袋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又等了一段时间，我抬头往马路上一看，就见对面来了2辆马车，风驰电掣一般是直奔战前广场。就见我父亲在头辆车上，一个劲儿的向我们摆手，那个意思，我回来了。我顿时就跳起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我刘大娘他们也站起来了，就像盼救星一样把他们盼回来了。车子站住之后，我这才发现除了我父母之外，还有几个陌生的面孔。这几个人是谁我不知道，其中有一个人我认识，这个人就是我父亲当年的好朋友，叫李占元。也就是说，他跟着同学李兆文在吉林市警察局工作，他就是吉林人，我父亲他投奔的主要就是他。这李占元呢，现在脱了军装，换上便衣了，为人非常豪爽热情，在那危难关头伸出温暖的双手啊。李占元从车上跳下来， 很亲热地把我和我两个妹子抱上了车。由于人多车不够用，又在站前雇了两辆马车，老刘家大娘带着大印二印也上着车子，我们直奔市中心而去。这时我心放下了，李站员拍着我脑袋就说，小子没少受罪吧？我乐了，啥也没说。李站员又说，这回好了，有住的有吃的，这就算到了家了。你们到了吉林跟回到你们家没有什么分别啊。我又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心里踏实多了。原来我父母啊，坐上车子找到李占元他们家，正好他在家呢。父母把经过一说，李占元非常高兴，说那就来吧，这住处不成问题。同时这李占元还把茶社的经理还有茶社的两个说书人，一个叫张连凤，一个叫王连东，他们是夫妻二人，在松江茶社说书。消息传出去，他们马上坐上车子，一块来接我父亲母亲。同行是一家，在那个时候是倍感亲热呀。我们车子先到哪儿呢？李占元建议先到他姐夫家。他姐姐许配了一个人叫齐庆金，这老齐十分了得，在吉林市也是赫赫有名。他们家开着很大的转运公司，火车可以直接开到院里，装货卸货他们好从中渔利。等车子进了院了，我一瞅怎么还有火车呀，那货物堆积如山，挺大挺大的院落，一排一排的房间，齐庆金夫妻站在门口迎接。这齐庆金呢，行四，因此经介绍我管的叫齐四叔。这齐婶儿也是个大个，为人非常开朗。齐四叔1.8米的个头，长得高大威猛，为人非常随和。李占元挨个给介绍之后，他们夫妻热情地把我们让到屋里。我一看这屋啊，一间挨着一间的，能有十几间房。齐庆金就说，二哥呀，能到我家来我非常高兴，你们随便的住，这房间有的是，多咱安排好了你们再离开这儿。我父母是千恩万谢呀。这时候的刘大娘谁也不认识，人生地不熟，全仰着我父母的关照，所以他很少说话。大印二印离开我也有点打蔫儿。那阵我们就以主人的身份，怎么安排怎么是啊。当天到那儿怎么过去的我记不清了。第二天是8月14，我肚子又有点疼，因为痢疾始终没好。张连凤和王连东热情地邀请我父母到他家里去看看，另外说给我治治肚子。刘大娘领着大印二印依然在老齐家听信儿。我们坐上马车进了市场，在离着松江茶社不到1里地的地方，就是张连凤他们家的下处。他家住的房子不怎么样，就是两小间分里外屋。别看房间不大，倒挺温馨。进去唠了一会儿嗑，张连凤就说，让孩子抽口大烟就好了，大烟是专治痢疾。我一听就一愣，怎么还让我抽大烟呢？这时我才发现，无论是张连凤还是王连东，就这两位同行啊，一看就是十足的烟鬼，脸上都发灰，瘦的皮包骨，不是大烟鬼哪能这样。通过谈话我才知道，他们是黑龙江省牡丹江的人，已经到吉林1年挂零了，就在松江茶社说书。由于时间长了买卖不太好，他们有心走，但茶社又接不着眼缘， 正在两难的时候，我父母在这个节骨眼儿来了，所以松江茶社的经理喜出望外呀。我妈在这个圈里名声大振，谁不知道？如果我母亲能够接替他们夫妻，他是求之不得呀。把这话就通过张连凤和王连东转告了我的父母。有挣钱的地方，有这么好个平台，我们家当然是非常高兴了。于是双方就做了交接，经理乐得要命啊，赶紧张罗着贴海报进行宣传，另外给我们准备住处。这张连凤抓紧时间把烟灯点上了，把大烟的烟泡给烧好了，我们两个人对面躺下。我长那么大从来没抽过大烟，这可是第一次。我就说我也不会抽啊，他笑了，兄弟，这有什么难的，一会儿你就往里头吸，吸完了先别着急把烟吐出来，闷一会儿再吐，指定你肚子能好。好，这头口烟我抽进去，这个咳嗽劲儿就上来了，这顿咳呀好半天才喘过气儿来，又抽第二口，我按着他的教导闷了那么一会儿把烟吐出来。他说好了，明天就见功效。您还真别说，这大烟呢还真就治病，抽了这么一口之后，我这痢疾病果然好了。到了第二天，正是8月15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开转运公司的齐庆金齐四叔在家里是大排宴宴呢，给我们接风洗尘，祝贺我们两世为人，死而复生。亲戚朋友们坐了好几桌呀，大伙开始畅谈，谈着谈着，突然我父亲是放声大哭。我父亲说了，现在我们家几口人算保住命了，可是我担心我的老母亲还有我的两个女儿现在死活不知啊，由于战乱交通不通，音信隔绝，也不知他们身在何方，是活着呢还是离开了人世啊。想到这些事情像割肉一样，什么也吃不下去了。齐庆金齐四叔赶忙相劝说，二哥呀你放心吧，吉人只有天相，我相信老太太和两个孩子肯定会平安无事，将来等沈阳长春都解放了，交通恢复了，你就能知道信儿了啊，千万往宽处想。话是开心锁呀，经过大家的相劝，我们这才不难过了。吃完饭之后干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，我就知道因为跟茶社订了合同，正好是8月20日开书，到第二年的正月15一大节气，我们来的正是时候。没过两天开始搬家了，这就是茶社给找的新住处，这叫喜迁新居。又雇了几辆马车，我们搬到新房。哎，这个院子还特别大，一共是3间大正房，2间下屋，院里能容纳100多人，放着劈柴和煤一些杂物。我们住在西屋，西屋也非常宽敞，分里外屋2间，这屋里头有火炕有火墙，收拾得非常干净，桌椅板凳家里用具样样俱全，这都是茶社给安排的，又给买的新被褥，我们家开始有住的地方了。那张连凤和王连东没有几天回了牡丹江了，他的房子就空下来了，就让刘大娘带着大雁二雁住在他们家，我们两家离着不太甚远，以便照顾。衣食住，这个住处是最关键的。老人有那么句话，即使要饭也得有个戳棍的地方， 这话一点都不假呀。人有了住处，一切全都踏实了。到了8月20，我母亲又振作精神，开始登台说书。还是那句话，鼓槌一响，黄金万两，松江茶社是高朋满座呀。从那天开始，我们家又开始挣钱了。有了钱，一切全都活动开了。就好比啊，那钱就是人的血脉，有了钱人才能活着，没钱寸步难行。现在衣食住全都解决了，可是家里的千斤重担落到我身上，老祖母不在眼前，两个师姐早已离去，那么父母去说书去，我俩妹妹怎么办呢？就落到我身上看护，好嘛，我也念不了书了，一天就忙于家务。早上我早早的起来，掏炉子生火做水，擦抹饭碗茶具。等父母起来之后，吃完了去说书，我又在家照顾两个妹子。怎么打发时光呢？离着我们的住处不远，有一座公园。这公园都有什么我记不清，但是有一尊古代留下的大炮牢牢地吸引我了。那大炮下头是个石灰座，每一天我带着我两个妹妹都到那儿去玩，把薄被铺到地上，他们俩在那儿嬉戏，我就摸着那尊大炮，有时候买点吃食，等啊等啊，看着日头计算时间，觉着我父母要回家了，我再领着俩孩子回家。到家之后，果不其然，父母挣钱回来了，手里头拎着菜，母亲做晚饭，我们一家人这才进行晚餐。没过几天，有一个人闯进我家。